在希伯来圣经所有书卷当中，出埃及记大概是最具有影响力的一卷。它讲述了以色列百姓被神拯救、脱离奴役压迫的故事。出埃及记中，上帝透过先知与人沟通的方式，祭司与各种献祭、安息日与逾越节庆以及割礼等古代风俗习惯，内容丰富精彩。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夏乐老师主讲的《出埃及记》。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出埃及记》。这一回我们要讲到《出埃及记》的第四章一到三十一节，主题的方向是最伟大的记号。这个篇章呢，主要思想是上帝透过提供指向他的一个超自然迹象，仁慈地解决了不幸的怀疑。在进入经文段落之前，我们先来看第一点，这一段经文的上下文。神跟摩西的对话在出埃及记第四章持续着，到了这个阶段，神已经为以色列人未来在迦南地定居制定了计划，并且向摩西发出了指示。现在焦点转向摩西以及他不愿接受神的委托的这件事。上帝阐明了摩西提出的两个他不返回埃及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涉及到说服以色列人上帝将派摩西到他们那里的问题。作为回应呢，上帝就为摩西提供了三个超自然的神迹。摩西要在以色列人面前行这三个神迹。摩西的第二个反对意见是，他说他自己是拙口笨舌的。上帝呢，就向摩西保证，上帝会赋予他说话的能力，但是摩西仍然顽固的不愿服从。到了这个阶段，上帝对摩西提出来的反对意见呢，越来越不耐烦了，而且这个不耐烦变得更加明显。上帝作为最后的让步，上帝就应许摩西在拙口笨舌的这个部分，他将会得到他的哥哥亚伦的帮助。在出埃及记第四章的结尾，我们看到神所应许的一切，使得摩西能够说服以色列的长老，让他们相信神的确差遣了摩西。他们看到三个神迹记号，就相信并且来敬拜神。关于神呼召摩西和他被以色列人接纳的这个报道，被许多简短的段落分开了。这些段落叙述了第一点，摩西的米甸亲戚的支持，在出埃及记四章的十八到二十节。第二点，有关法老不愿意释放以色列人的进一步的资讯，这在第四章的二十一到二十三节。第三点，割礼的事件，在四章的二十四到二十六节。以及第四点，摩西跟亚伦重新聚在一起，四章的二十七到二十八节。这些事件的短暂性可能表明了摩西并没有拖延的服从神的呼召，或者说这些事件的短暂性故意保持着简短，以免分散了对主要故事情节的注意力。以上是关于这段经文的一个上下文脉的部分。再来，我们要来看第二点，关于这个段落的历史文化背景。出埃及记四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 记载了一件非常不寻常的事件，涉及到摩西的米甸妻子西波拉对他们的儿子行割礼。这项报道的简短的细节表明了这个就是反映了一个古老的传统。在出埃及记的背景之下，割礼让人想起了上帝在创世纪第十七章中跟亚伯拉罕所立的永恒之约。这个约异常的重要，因为它不仅关系到亚伯拉罕的直系后裔，而且关系到地上的万国。上帝呢，蓄意的把亚伯兰的名字改为亚伯拉罕，因为亚伯拉罕要成为多国之父。这里可以参照创世纪的十七章四到五节。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的十七章四到五节。十七章四节，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第五节，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透过在这里和逾越节强调割礼的一个重要性，这里可以参考出埃及记的十二章四十三到四十九节。上帝呢，将以色列人从法老的邪恶控制下拯救出来，这是被视为更大的事件的一部分。以上是关于这段经文的一个历史文化背景。接下来我们要来看到这个大段落经文的难解字义。我们来看一下有哪一些难解字义。第一个部分，第一点，四章的一到九节提到了摩西的三个标记。耶和华神赐给摩西的三个标记，很可能各自具有象征性的意义。比如说杖，木杖的杖，杖在埃及是权柄的象征。蛇是法老的代表，称为乌拉厄斯的蛇像，是法老冠冕上最突出的一个部分。因此呢，第一个标记的意思是法老和他的权柄完全在神的掌管之下，这是第一个标记。再来，第二个标记是将皮肤病加在摩西的手上，而这个病呢，通常被翻译成大麻风。但是事实上，原文的希伯来用语是可以用来形容很多不同的皮肤症状的，大部分呢都远不及汉森氏病，也就是真正的麻风病严重。这个汉森氏病呢，可以参考一下利未记的十三章，也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注解。但是这个病在圣经之中呢，如果加在人的身上，它要么就是对于健忘的人的处罚。健忘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人用一种傲慢态度私自篡取只有神才有权指派的地位，那这一种就是健忘之人。如果这人身上有汉森氏病，那八成他就是一个健忘之人的一个惩罚才会有。比如说民数记的十二章一到十二节，列王记下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七节，历代志下二十六章十六到二十一节，听众们可以自行参照这些较多的经文。那在这里当然就是表示神可能有意处罚法老，所以虽然病是发生在摩西的手上，然而这个是代表神有意思要处罚法老。这个病呢，能够把人驱逐离开神的面前，因为这个病会使病人不洁。这是第二个标记，第二个神迹。再来，变水为血，这是第三个标记，显出呢完全仰赖尼罗河水的这个埃及，它的兴衰依然在神的掌管之下。那如果整个尼罗河水都变为血色的话，它也是神要降灾祸的一个预兆。 以上是四章一到九节提到的摩西的三个标记的一个说明。再来我们看第二点，四章十节提到说，摩西向上帝说，我本是拙口笨舌的。在英文的 NLT 的翻译方式表达了字面的意思，他的翻译是说，我是笨嘴笨唇的，也就有点类似是嘴唇没有受过割礼。那中文的翻译也有人翻译说，他是一个说话笨拙的人。那这个词语呢有很多不同的解释，比如说这有可能是在说摩西的埃及话不再流利了，或者是说摩西本身可能受到口疾的困扰，但是这里并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最起码摩西是在声称说自己不善于在公众的面前讲话。再来我们看第三点，四章十七节提到了摩西的杖。摩西的杖成了神的大能和神与他同在的一个象征。摩西呢从来没有用这个杖来念咒啦、做法啦等等，可见呢圣经是很谨慎的，没有把这个杖跟一般的法术器具等量齐观。它不是用来控制神，并且除了在民数记二十章曾经发生过的击打磐石的不幸事故以外，摩西其实每次使用这个杖都是谨遵神的吩咐来使用的。再来第四点，是四章十九节提到的摩西的罪名。埃及人呢，实际上没有用谋杀的罪名来处死摩西，这个并不表示摩西所有的罪疚都已经获得赦免，他的罪，杀人罪行还存在着。再来我们看第五点，四章二十节提到的摩西两个儿子。在这里有很多的学者提出说，这里应该把经文修改为儿子就好，而不是两个儿子，因为到文本写成为止呢，好像文本只提到了格顺这个儿子。这里可以参考出埃及记的二章二十二节，而且在四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里头的割礼这件事情也只提到了一个儿子，就是格顺。但是古老的译本支持马索拉经文的写法，就是支持两个儿子的写法。再来第六点，四章的二十到二十三节，这里提到了一个使法老的心刚硬，这是一个阅读出埃及记的时候首当其冲会遇到的一个问题。使法老的心刚硬的主题在这个段落当中首次出现，在未来的十个章节当中它重复出现大概有二十次，也就是从石灾发生一直到渡过红海为止，我们会看到二十次。那这里所用的动词也有好几个，而法老有时候是自己坚硬他自己的心，有时候则是神使法老心硬。这个词语这个话的概念跟描述这一类的埃及用语很有跟它对应的地方。这里所表达的是一种很忍、顽固、坚持、不屈不饶的一种本性，完全似乎当事人所坚持的是什么样的行为或者是态度。这个话呢，也可以有正面或者是负面的意思。
上帝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拥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拥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在神一无所缺，万有都倚靠他而立，他供应我们一切所需。请继续收听由夏乐老师主讲的出埃及记。
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出埃及记》。紧接着我们要看第七点，四章二十二节提到以色列是神的长子。这个段落很技巧地发展了长子的这个角色，比如说神的长子以色列，法老的长子，摩西的长子等等所要面临的危难。以色列呢，是神的长子的意思是说，以色列是第一个跟神建立关系的国家。再来是第八点，四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提到了雪狼跟耶和华想要杀他的这样子一段经文。经文里头呢，已经言明了埃及没有人要杀摩西，这里可以参照四章的十九节，我们来看一下四章的十九节。耶和华在米甸对摩西说，你要回埃及去，因为寻索你命的人都死了。我们从这一节经文呢，我们可以读到寻索摩西命的人都死了。既然这些要寻仇的人都不在了，那就表示其实埃及确实没有人要杀摩西了，但是摩西在神面前依然有流人血的罪。后来呢，设立逃城的目的是向自信有可以从轻发落理由的杀人犯提供庇护。米甸呢，其实就是摩西寻求庇护的地方，就像一座逃城一样。摩西如果离开了米甸，就要冒着因为杀人罪行受罚的危险。旧约呢，其他照神吩咐到另外一个地方，可是中途又被神自己流难的例子，还有创世纪三十一章到三十二章里头提到的雅各的事情，和民数记二十二章提到的巴兰的事情。在这两个事情里面呢，比如说雅各是根据上帝的命令，所以他往前行，可是途中却遇到了摔跤的事情。而巴兰呢，也是按照神的吩咐要去，本来想要咒诅以色列，但是后来改成祝福以色列。可是当巴兰要照着命令去祝福以色列的时候，他却遇到了耶和华的使者拦阻的事情。所以每一次神都确实赞同了，比如说雅各啦、巴兰啦、摩西的这些旅程，都只是他们要按照神的命令去做某些事情，可是在放行之前好像都有事情要他们先行处理，不然就说要杀他们，要为难他们等等。这是四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提到的耶和华想要杀他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再来我们看第九点，四章二十五节提到的火石刀。即使在金属制造的工具和武器都普遍应用之后，以色列呢跟埃及仍然使用火石碎片来施行割礼。这些碎片呢十分锋利，而且随处可得，这是一种古老仪式的传统用具。虽然呢，可能在当时铜已经有几百年的使用历史，但是在宗教里头，因为它的固有的保守性质，所以宗教都要求用更古老的工具来举行仪式。再来第十点，四章二十五节提到角，这里可能是指男性的性器官的委婉的说法。另外一处可能用脚来指生殖器的经文是在以赛亚书的六章二节，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的六章二节。其上有撒拉弗势力，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似乎在以赛亚书第二章的这个撒拉弗，他用两个翅膀遮脚，意思就是遮住性器官。另外也可以看到以赛亚书三十六章十二节提到了用脚的水，可能是指尿液。以赛亚书三十六章十二节，拉伯沙基说， 我主差遣我来，岂是单对你和你的主说这些话吗？不也是对这些坐在城上，要与你们一同吃自己粪、喝自己尿的人说吗？脚这一词呢，可以指从臀部到脚趾的整个肢体，正如手一词可以指从肩部到手指的各个部分，所以呢，外阴部就在两脚的中间。再来我们看11:4-25提到的雪狼，没有人知道这个短语的确切含义，它可能是用在歌里的时候的例行说法，并且对说的人或许有某一种特殊的含义。在最近发表的可信度颇高的研究里头，提出了歌里在很多文化中是由男子的乐家来执行，并且能够将家庭的保护延伸，包括了那个男子跟他的子女。如果米甸也有这样的习俗，这种做法的作用就是将摩西在米甸所受到的庇护再延伸到这里来。从以色列人的角度来看，涂血呢在逾越节的仪式中再一次出现了，保护人呢不被灭命的天使所杀。那西波拉呢以摩西作为血的新郎，和合本做血狼这个词语似乎就显示着他一方面需要家庭的庇护，另外一方面也需要血来赎罪。再来12:4-29提到长老，这一节的长老是以色列宗族的领袖，长老通常组成了执政的议会，负责乡村或者是社群的领导工作。众长老在这里接受摩西的角色跟使命，承认摩西有神的权柄。接下来进入到第四个 大段落，就是经文段落的诠释。第一点是4:2-5提到了一根杖变成了一条蛇，这个是上帝赐给摩西的三个超自然迹象之一，他在牧羊的那根木杖就变成了一条蛇。摩西的这个杖呢被称为是神的杖，在古代世界，手杖或者是权杖有时候是来自神的一个权威的象征。当摩西或亚伦使用这根杖的时候，它就象征着神在工作中的权柄跟能力。在接下来的章节当中，摩西的手杖呢就经常跟上帝发出的超自然迹象联系在一起。再来进入第二点，4:6-8提到了把手放在外衣里，皮肤就长满了麻风病，这是摩西的第二个神迹，这个涉及到了摩西手臂上的皮肤的变化。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摩西他患有麻风病，也就是汉森氏症。希伯来的词语 Mesoraat 可能指的是片状的皮肤，就是麻风病的意思，指的可能是片状的皮肤。跟第一个跟第三个神迹不同的地方是，没有记录显示法老在场的时候行了这个神迹。再来第三点是4:9提到水将变成血，这第三个迹象涉及到水变成血。摩西跟亚伦稍后会在法老的面前展示这个神迹，但是规模要大得多，因为似乎是整个尼罗河的水都变成了血色。值得注意的是说，虽然以色列人因为这些神迹而相信摩西，但是法老仍然完全不相信他们，这种对比就反映了法老对神的顽固的抵挡。再来第四点，4:10-12提到了我从来都不是能言善辩的人，我的言语跟舌头都迟钝的这件事，这是没有理由怀疑摩西的自我描述。我们可以假设摩西患有言语的缺陷，但是不太可能有人认为他的话意味着他不再能流利地讲埃及语。神的回应显示神有能力克服摩西的缺陷。在4:11中，希伯来的动词使的这个形式可能表示神只是声称他有能力来影响摩西的听跟说跟看。 那他的言论呢，不必被解释为他对人类残疾的每一个例子都要负全部责任。再来，我们看第五点，四章的13-17节提到，主啊，赦免你的仆人，请派其他人来。尽管呢，摩西试图尽可能礼貌地来拒绝上帝的邀请，但是他的话却激怒了上帝，这是有充分理由的。摩西有一个哥哥亚伦，大他3岁，正如摩西作为先知传达神所说的话一样，亚伦也会传达摩西所说的话。在7章1节当中，亚伦实际上被描述为摩西的先知。再来是第六点，4章18-20节，摩西回到岳父叶特罗那里。尽管第18节很简短，我们不必认为说摩西没有向叶特罗讲述神对他所说的一切。神在第19节的话语让摩西很放心，他可以安全地把家人带回埃及。再来我们看第7点，4章21-23节，我要使他的心刚硬。这些经文呢，介绍了法老心刚硬的主题。圣经当中铁石心肠的概念跟现代的用法有很大的不同。我们认为一颗刚硬的心意味着缺乏同情心，一颗残忍的心。在古代以色列，坚硬的心呢，象征着果断跟决心。一颗刚硬的心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这要取决于具体的情况。它可能表明坚定不移的坚定决心，也可能表明顽固的不愿改变方向。法老的心的主题在出埃及记7-11章的各个情节中有反复出现。再来第8点，4章24-26节，提到西波拉拿了一把火石刀，割下了他儿子的包皮，并且摸了摩西的脚。当然，这个简短的事件继续让解经家感到困惑，因为希伯来的文本包含了各种含糊的地方。他可能描述了西波拉怎么样的为革顺行割礼，并且阻止摩西被上帝杀死。摩西呢，未能为儿子行割礼，使得革顺被排除在上帝跟亚伯拉罕所立的圣约之外。但是正是这个圣约支撑着神，将以色列人从奴役当中拯救出来。此外呢，这一回呢，紧接着提到法老长子的死亡，可能也预示着逾越节，届时只有那些受割礼的长子才能免于死亡。紧接着我们看第9点，4章27-28节，提到他在神的山遇见了摩西。摩西和亚伦在上帝的山西乃山重聚，这个位置的重要性再次引起人们的注意。再来我们看最后一点，是4章29-31节，提到摩西亚伦召集了以色列的众长老。这个时候故事就跳到埃及，摩西跟亚伦在那里受到欢迎。简洁的叙述显示了摩西早期的推脱跟退缩其实是错误的。当以色列人看到神迹的时候，其实他们立刻相信是神差遣了摩西。我们今天的课先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愿神向你们扬脸，祝福你们满有喜乐平安。我们下一回再继续聆听考察出埃及记。